感谢主吸引我们早间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他的自己是我们所现，我们渴望与主来相会。愿主开我们的眼，叫我们能够看见他的容面。他开我们的耳朵，我们能够听见他的慈声。他开我们的心，叫我们更多的来爱慕他。我们先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的67-69节。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当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这一些门徒甚至跟随主很长时间的这些门徒，那他们如果心也没有被打开，他们仍然是不知道这道甚难，谁能听呢？主所说的话需要圣灵来启示。然后他们有一些人就离开了哈。那主说，你们也要去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边有一位叫做彼得，他怎么回答？你有永生之道，那这个道是讲到应时的话，跟我们说整本圣经它是神的话，的确是神的话。那这边讲到的是神口中所出的那一个话，叫做应时的话。他讲到说，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远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要到谁那里去呢？所以我们今天早间来一同认识到说，主有永生永远生命的话语，我们只能来到主的这里。所以主启示一面讲到说他是生命的粮，一面讲到他是生命的道。生命的粮，其实我们听到主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这些犹太人的祖宗过去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认识到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那这个是神所降下来的粮。但是主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看好像就是这么一句话，我就是生命的粮，下面呢其实他要启示出来他怎么样成为生命的粮，他怎么样让我们今天能够得着生命的粮。所以在主讲的启示的当中，其实就让我们认识他的所事，他的所做，他所完成的宝贵救赎的工作。他把他自己真的是在十字架上完全顺服，完全摆下舍他的性命，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那这所有的我们需要一同来认识哈。主就讲一句话，我就是生命的粮。那这个生命的粮特别讲到它的性质就是生命， Bread of life。 那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到说，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肉和血是分开的，这边表示有经过死亡，肉和血分开就表示经过了死亡。所以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饼放在那里，它代表主的身体，但是呢还有一个杯，用主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饼代表他的身体，那这个杯中那个血代表他的血，这两个是分开的。我们就看到所陈列的是陈列着耶稣基督的死。所以当主讲到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让我们就认识到说这边所陈列让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哈，讲到是的，主的身体为我们舍，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 我们都知道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着医治，他受的刑罚叫我们能够得着平安。下面几个方面，弟兄姐妹，我们也许得救了，我们也知道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但是今天主所讲说我是生命的粮，是要我们认识到说，不单在教会，不单在时间，在历史上，他曾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身体为我们而舍，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因着主的救赎，我们得蒙恩典，得着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当主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其实叫我们是与他有份的，是叫我们能够得着他的自己的。所以我们从主所讲的要求圣灵给我们开启，所以不是历史上发生过一件事情，乃是说今天他的舍命，他的身体裂开，他的宝血流出，这是永远是他的生命，他是生命的粮，今天是我们可以来得着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启示，你认识到主的死，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很多方面我们更多得着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他讲到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前面讲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原来的意思是讲到这个粮的性质就是生命， bread of life。 那在后面他讲到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那这个地方讲到生命的粮呢，讲到这个粮的情形，他是说这个粮是活的粮，是 living bread， 它是一个活的粮。那特别它让我们认识到说，人若吃这粮就怎么样，就必永远活着，就必永远活着。这边让我们认识到说，这是永远的粮，主耶稣他不单为我们死了，而且呢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在诗篇十六篇是非常宝贵的大卫的经诗，在里面真的是讲到我们的主他是不能被死亡所拘禁的，他是那一位从死亡中出来，他复活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五旬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彼得他传讲了一篇非常宝贵的信息，在里面就讲到说，讲论基督复活，他说到诗篇讲的哈，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他见证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主耶稣复活了，所以彼得他起来，他见证耶稣复活了，你看见那一个见证带着非常大的能力，因为复活的主是真实的，他会向我们显现他是活的，他不是已经埋葬就停在坟墓的里面，他复活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复活节好像都要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这件事情，那的确他已经复活了，那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叫我们很有把握说哈利路亚，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以前人家到耶路撒冷这个旅游团啊，有一个时候呢，他们行程蛮紧的哈，那个导游就跟这团员说，本来要去看那个一个坟墓啊，他说那没什么好看的，它里面空空的，就是一个石洞一样的。结果这个旅游团里面的基督徒就说，这是我们最主要去看的，因为那个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世界上所有的坟墓，无论是什么教主的，它有一个朝圣的地方，它有一个埋葬的地方，但是耶稣基督 他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复活了。彼得为这位复活的主，他说我们都做见证，他们都在那里做见证。那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主是复活的主，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交谈，他有没有与你交谈？他与我们同行，有没有同行呢？他的确与我们同行，他时刻不离开我们。那首诗歌唱出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实在是一个见证人所唱的诗歌。主活，主活，我们知道他今天仍然活着。你问我怎么知道他活着呢？因为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做见证。人家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复活了？这个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你要去证明他，你有很多的资料。但是今天我们可能不需要这样子。我说，我知道我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我知道他仍然活着，他仍然说话，他仍然做事，他是何等奇妙的救主。复活是我们所收到的，好像是一个收据啊。我们说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赎价，他受了审判，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但是很多人还有一个疑问，说主耶稣是的，他死了，他为我们代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所付的这个赎价能不能够真正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呢？很多时候你没有把握，对不对？如果主耶稣他死了就没有复活，那表示说神的审判、神公义的要求还没有得着满足。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复活了，所以叫我们能够被称为义，因为他复活了。那这个是我们得着的一个把握。那我们所经历的，他今天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第三个，他讲到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怎么样呢？你看，简单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主就是讲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一步一步的，他来启示他怎么样成为生命的粮。他的血、他的肉是分开的，讲到他为我们受死，他的确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讲到说他复活了，他复活，那这个生命今天赐给我们，我们与他有份的，我们也都要复活。然后他讲到说他回到原来之处，他是从哪里来的？他从荣耀而来，他从荣耀的宝座为我们降生，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所以他成为人，今天他复活了，他还要回到天上去。这个回去讲到说他的升天，主的受死，主的复活，然后他讲到主的升天，他的宝座是在天上的。他复活以后有40天在地上行走，所以门徒们呢可以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但是主耶稣不是复活了以后他就一直留在地上，我相信这些门徒开始一定也是很盼望，如果主复活了，他是这样有全能的神，他如果常常就跟他们在一起，我想他们一定是开心的不得了。所以主复活后向门徒们显现，他们那个喜乐好，就是没有办法来形容，复活的主就在他们中间呢，所有的问题好像都能够解决了，所有的害怕都除去了，因为主复活就在他们的中间。但是主在40天复活以后和门徒们在一起，他在40天当中，他其实就做一件事情，他从门徒们的外面，他要转向他们的里面。 也就是说，过去主在肉身里面，门徒们可以看见主，他们可以听见主讲话，他们可以跟着主，摸到主。但是呢，现在主复活以后，是要进到他们的里面。过去这些门徒们，主怎么跟他们讲天国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你发现他们好像不开窍，所以你这些门徒到最后还要争论谁为大。主要为他们洗脚，主站在最卑微的地位，但是他们所想的，一个在主的右边，一个在主的左边，好像要得着地上的那个王位啊，那个荣耀。主说，我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看见门徒们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念，说实在的是没有开窍的。所以主要把他们从这些属地的带到属天的，整个有一个大的转变。那这个就是主复活以后四十天在地上所做的。四十天到了，主被接升天，这些门徒们望着主，直到他们看不见了，主被升到宝座那里，他回到荣耀的里面，就是这边讲的，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怎么样呢？主复活了，主升天了。弟兄姐妹，这所有主告诉我们的，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意思是什么？是讲到说这个生命的粮是我们可以得着的，是我们可以有份的。所以主的死跟我们是有关系的，除了他为我们付了赎价，今天他死，我们和他是能够一同死的。他复活，我们是和他一同复活的。他升天，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好，我们是与主一同升天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这个坐在天上，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很难去想象，我们明明就在地上，我们怎么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呢？是不是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好像我们到了天上去？哈，我们说到了耶稣基督的怀里啊，安息主怀了，我们到天上去。不是的，他是讲到现在，就是现在，当你蒙恩得救了以后，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是与主一同复活，与他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当你真的认识说我们有一个这么高超的地位，你遇到仇敌的攻击，你遇到各样的难处，今天神能够带我们从高处的这个角度，你来看所有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到像那个小郭弟兄，他用这个无人机啊去拍照，就一下子几秒钟，那个角度从属地的就变成在一个高空之上，从上面来看。当你真的认识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高超的地位，对我们的生活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虽然和世界上的人好像一样，在同样的高度，但是我们属灵的地位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你看见他这些启示都非常的宝贵哈。然后呢，第66章63节讲到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边就讲到他是灵，主在肉身的里面，门徒们他们认识主，这是耶稣，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复活了以后，他升天了，门徒们在那里一直到他看不见主了，主在四十天复活的耶稣和他们同在，但是呢，主升天了，他们看不见了，但是呢，主在圣灵里面又回来了。所以原本所有接触的是属地的，是属物质的，但是在这边突然主就告诉他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一下子就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他要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境界了。我们的地位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呢，我们有这个肉体，这个代表就是说，今天我们能摸的、能听的、能接触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在肉体，我们的肉身。但是肉体是无意的，他要我们认识到说，要到在圣灵的里面。所以他复活，他升天以后，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他为我们承受圣灵，没有限量，他在圣灵里面回来。那这些真理我们在下一章也许还会更多，大家会读哈。那认识到说，耶稣基督他得着了荣耀，圣灵就赐下来。那这位圣灵是宝惠师，有很多的诗歌讲到这位宝惠师，他已经来了。这位宝惠师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这位宝惠师今天能够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只有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能够来认识主，我们能够得着启示，我们今天能够让神在我们里面，他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那圣灵得赐下生命之灵，今天就是这位主，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要带我们真的在一生的里面，要我们认识到说，肉体是无益的。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叫我们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从外面的要进到里面，因为今天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从物质，从你手能够摸索看的，今天主让我们认识到属灵的境界，得着圣灵的开启，叫我们真的来认识这位主。感谢主哈！你看主就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这个生命的粮需要经过他的降生，需要经过他的受死，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但是还要他为我们复活，他升天，然后在圣灵里面回来。所有他所做的，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今天在圣灵里面能够成为实在的，是我们真实能够来得着的。所以到了这六章五十六节讲到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那这个藏就是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住， abide， 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个树，我们到后面十五章讲到葡萄树啊，那个神与人中间的那个同住，我们住在主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的确，今天主带我们进到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境界，他的灵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他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识到说，当人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你看见他只要心里相信，他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说哇，他得救了。那你怎么知道他得救没有呢？然后你看见当他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一下子你看见这个人不一样了，永远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生命的活泉从这个人里面可以涌流出来了。一下子他里面那个喜乐不是世界上有的喜乐，那一个被圣灵所充满在他的里面，这些当我们知道，哎呀，主耶稣今天在住到他里面去了，这非常非常的奇妙。当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你看见原本主他讲到那个生命的活泉啊，要怎么样能够得着生命的活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本来是没有的哈， 后来主开他的眼睛，一下子这个妇人认识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弥赛亚，他的生命改变了。你看见他里面得着了那个生命的活泉，然后他到城市里面去，他去传扬福音。这个城市里面本来这些人都没有生命活泉的，但是呢，你看见后来活泉在一个一个的里面他们得着了。我们信的时候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还不止这样，他还讲到说今天我们还要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他说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是因着主所完成所有的救赎的工作。那在圣灵当中，我们能够归入基督，永远在基督的里面。那受浸是一个表明，我们借着浸礼来表明说我们归入基督，我们披戴基督，所以这都是非常的重要。你相信的时候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我们也住在基督的里面。那这些当主讲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其实他讲的时候是要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实际一个主观的经历。很多事情你可以说它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讲说这个叫做客观的，就是说它是一件在历史上在时间里面已经完成的事情。但是主告诉我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要我们在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里面我们能够有主观的经历，就是说今天我来经历到他的死，我与他同死了，今天我来经历到他的复活，我与他一同复活了，经历到我和他一同升天，经历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可以真的能够经历到说感谢主，今天主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主的里面。那这个住很多时候你在属灵的经历来讲，你要慢慢的经历到说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同住的生活。好，不是说我成根的时候感觉有主的同在，主是要带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真的就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的粮，得着主的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讲了这些，我相信我们今天基督徒听了应该都很能够明白，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了主的死啊，主的复活，主的升天啊，主的在圣灵里面的回来，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从新约子民的角度来解释主在约翰福音六章他所讲的这些话，但是主讲的这些话对于当时候那些门徒们在他面前听见的，他们是听不明白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六章六十节讲到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什么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哎呀，这是很泄气的话，对不对？主讲了半天是要把这么宝贵的启示告诉他们，可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听到有些人讲这个道讲得太深了，我听不懂，有没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哎，这个我也不懂，那个我也听不懂。其实这个所谓的不懂，你说我这每一句每一个这个话都听得明白吗？这就是中文嘛，对不对？他说每一个字都听懂了，但是你讲什么我听不懂。很多人读圣经也是，他说这每一个字我都会读啊，但是呢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你看这些门徒们跟随主三年多的时间了，看见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你说他们认不认识主呢？他们也认识，但是呢当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 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有一些话是比较容易的，常常我们讲说有些人一读到什么这个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哇，我们讲说这是疾风的启示，他说哇，这个太难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哈，太难了。那我们讲说读福音书比较容易，读福音书，但是你说福音书是不是比较容易呢？其实刚刚这段话是不是福音书的啊？福音书是最多主耶稣讲话，主耶稣讲话就在福音书里面呢、啊。但是主讲话完了以后，他们说什么？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他们是对谁讲的？是对耶稣讲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太灰心哈。你告诉人家讲了半天，他说我听不懂，主耶稣讲他们都不懂。看，我们就知道说，要懂不在于说我们的悟性，你到底是听明白了没有，而是要认识一件事情，属灵的事情必须是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一个最有学问的人，他可以研究圣经，他甚至可以做圣经的学者，但是若不是圣灵的开启，他其实是不懂圣经的，不懂神的话的。但是今天一个刚蒙恩得救的，圣灵可以开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他们所认识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些很乡下的地方，他们说每一天晚上都有聚会，我说是每天晚上做什么聚会？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是不识字的。他说我们找一位识字的，每天晚上呢就来读圣经给他们听。哇，这些弟兄姐妹你看了真是太宝贵了。那他们很单纯，他们不识字没有关系，但他们认识这位神啊，这位主比我们都更深入。你听他一祷告，主啊，那个神的同在，他里面的那个启示是透亮的。所以今天这些人讲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其实意思就是说，没有圣灵的开启，你再怎么听你也是听不明白的。但是呢，若是有圣灵的开启，其实神的话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这就是灵前二章十三节和十四节，我们读一下哈。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其实仇敌很多时候他有一个陷阱，就是说这个是很难的，你是不会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不是说哎呀，圣经白纸黑字嘛，我当然读得懂，也不是这样。我们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伏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向主祷告。每一次我们读主的话，我们都需要祷告，向主来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真认识他。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心态，带着一个谦卑渴慕的心，照着我天然的思想，我没有办法明白的，我的悟性没有办法来明白的。但是呢，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主啊，开我的眼，叫我能够看见，开我的耳朵，叫我能够听见，开我的悟性，叫我能够明白，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经。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哈。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属血气的人呢，他是不会领会属灵的事情。那我们愿意圣灵来开我们的眼，叫我们能够真的认识。六章六十三节， 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刚刚我们也讲到生命的粮，然后呢他讲到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这里所说的话也是应时的话，也就是说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将主的话向我们来开启，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很多神的话我们要读，不只要读，我们把它存在心里，我们会背，那这些话呢到主要用的时候就发现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但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熟悉保罗他的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都很熟悉，那大部分弟兄姐妹也都会背，对不对？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然后我们会背了，你也会宣告了，但是呢也许你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这句话的属灵的实际，还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来开启。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的传记，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分享，在他跟随主的路上有一个时候他突然这句话活过来了，他看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已经死了。那每一个经历可能不太一样，从前有一位带领我们的非常属灵的一个姊妹，她就跟我们分享，其实你讲说她讲的事情本身呢可能都蛮简单的，她讲到说有一天她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啊，那她看到她在扫到一点那个灰尘，她想说哎呀还要去拿那个本机啊什么太麻烦，她就往那个椅子下面反正扫一扫进去哈，看不见哈。那突然间主就让他看到他躺在那里，主让他看到说他已经死了，所以他说我还活着，为什么我看到我是躺在那里的？主的开启有时候很奇妙，所以他跟我们分享说他一下子认识到，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人看他是有学问，他是很聪明很有才干的一个人，但是呢在很小的事情上所隐藏那一个天然生命仍然是充满了诡诈败坏的啊！但是这个人呢他已经死了，与主同钉十字架了，一下子圣经的话对他来讲叫做应时的话，他在听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跟过去他读了多少遍不一样了，这句话变成了应时的话，就是讲到我的话，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些话原文都是 rhema， 就是讲到应时的话。那我们说整本圣经是神的话，它是可以说是客观的，但是呢主再向我们启示的时候，你得着了主的话，这是主观的，带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好，我们读一下那个六十六节到六十八节，第六章的，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远生命的话语，我们还要到谁那里去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章的里面还有罗马书其他的地方，主一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真正的得着他，要到哪里去？要到主那里去。你们查考圣经， 以为内中有永生，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很认真查考圣经的。我们觉得说我们常常读圣经，对不对？犹太人比我们还要认真，不，他们读的是旧约圣经，但他们查考圣经，他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主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40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关键是什么？你有没有到主这里来研究圣经？可能只是一个知识，是一个客观的，你有一些认识，但是到主这里来才能够得着生命。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要得着生命的粮，关键是什么？到主这里来，到主这里来。如果没有到主这里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什么。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要怎么样到主这里来，到我这，到主这里来，我们才能够得着安息。在第7章他其实有讲到，主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饥饿需要到主这里来，我们真的口渴需要到主这里来，每一样属灵的福分必须是到主这里来。也就是认识到说，主不是在他以外，他来赐给你这个赐给你那个，其实主真正要我们得着的乃是他的自己。但你要得着他的自己，关键是什么？到主这里来。如果你今天觉得是还有劳苦重担，要怎么办呢？主说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他叫我们能够得着安息。当你觉得饥饿的时候，到主这里来，我们可以得着真实的粮食。是的，我们需要读圣经，但是要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不是只是读在头脑的里面。每一次我们来到主话语的面前，我们是带着祷告的心，我们的全心转向主。主是我们所羡慕的，是我们所爱的，我们需要向他祷告，求这位主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他，叫我们真的能够得着他的自己，这样子来吃主，来喝主，我们是与主有份的。我们感谢主。所以主讲一句非常简单的启示，哈，这简单就很不简单。那但是对我们来讲，你真的认识是得着何等大的福分。我就是生命的粮，还要做成这么多的工作，好叫我们今天能够得着他的自己，叫他是生命的粮，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吃，能够得着，能够有份的充满在我们里面的。那这个粮就非常非常的宝贵，然后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追求，是从里面我们单单的渴慕更多的遇见主，更多的来得着主。好，我们请姊妹再带我们唱因着十架爱，哈，因着十架爱，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我们要认识到这位主，他是那一个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付了所有的赎价，他受鞭伤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
谢谢你，这是何等大的大爱。主啊，我们本来活在这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主啊，我们这样的人竟然能够来到你这里，主啊，竟然能够来跟随你，实在你为我们付了何等大的代价。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你如今还住在卑微人的心中，与我们生命载入同过。主啊，叫我们也能够常住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说渴慕你自己的话，主你自己成为我们里面的源泉。主，叫我们不仅得到你这样大的救恩，也使用我们成为救恩流通的管道。主耶稣啊，我们赞美你，谢谢这位爱我们的主。是啊，我们不跟随你，跟随归从谁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来收纳我们，收留我们，你自己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叫我们有路可走。主啊，只叫要像灭亡的人，主啊，今天可以得着这样大的救恩来归向你。我们心要向你献上感谢，实在是我们最爱的救主，我们最亲爱的主，我们一生的主。主，我们赞美你，要把敬拜、赞美、荣耀都归给你。主，谢谢你爱我们。主，叫我们这样的最蒙恩的罪人也来说，主，我们爱你。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